我们来看一下这个马太福音第二章一到十八节啊，你特别，我们可以特别注意到这里有三段经文啊，第一个是在第二节啊，第二节他说，是博士们说，我们在东方看见他的心，特来拜他啊，你注意拜这个字哈。然后在第八节，第八节是希律王，里面有另外一个角色叫希律王，就对这个博士们说，你们仔细寻访那小孩子，寻到了就来报信，我也好去拜他，拜他。然后在十一节，进了房子，看见小孩子和他母亲玛利亚，就俯伏拜那小孩子。所以今天我们要来思考，无论我们去哪里，走到什么一个环境里头，我们这个敬拜的心在哪里啊？我们来把这段经文来读一遍，我们从第二章一节读到十八节一起来。当希律王的时候，生在那有几个博士从繁忙来的，那生下了这个另外一个，那我们在东方看见他的心，特来拜他。希律王听见和就请你关约留下人合成的人也就无了，他就觉得这个细节继续问他说，祭司都这生在哪里？他们回答说，在犹大的伯利恒，因为有先知提及犹大的伯利恒人，你在诸城的时辰中并不是最小的，因为将来有一位君王要从你那里出来牧养我的群的羊。当下显现说，起来带着小孩子同他母亲逃往埃及，住在那里。约瑟就起来和他母亲往埃及去，住在那里，直到希律王死，就是要应验主谢先知所说，我要怎么？希律见自己被蠢去折磨，就大大发怒，差人将伯利恒城并新世纪所有的这就应验先知的话说，在拉玛听见哭嚎大哭的声音，因为他们都不在了。我们一起来做个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主你带领我们一生的日子像刚刚刘喜弟兄所分享的，我们都到不同的地方，在那一个地方我们认识到你，今天我们都聚集在这里，我们前面的道路也许有你不同的带领，主帮助我们， 能够来思考，主，我们面对这一些环境的时候，我们要怎么样来敬拜你，让我们成为一个敬拜真神的一位跟随你的人。我们感谢你，祷告奉耶稣基督名求，阿们。好，大家圣诞节快乐。那因为圣诞节到了，我们把这个椅子稍微移一下，所以你们有些人进来，今天可能一进来发现平常坐的位置不见了，那今天要怎么做呢？就是可能花个几秒钟几分钟来思考一下坐在哪里。我们因为昨天晚上有这个圣诞夜的这个庆祝，所以我们就这样子围了一下，我们把讲台从上面 挪到下来，所以今天我们就也就这样子来用这样的一个场地来跟大家来一起来庆祝这个圣诞节。我们刚刚念的这段经文这个故事大家大部分都很熟悉，我们最熟悉的是前面一段讲到这个博士来到这个耶路撒冷，然后最后到了伯利恒敬拜耶稣，然后就回去后面的那一个我们比较少读，就是当希律王发现这个博士们没有回去告诉他的时候，他就生气生气就跑到伯利恒把所有两岁以内的婴孩都杀了，都杀了。那你说神怎么那么残忍？这是我们常常会问的问题那我只能说这是一个事实，圣经就把这个事实记载下来了。如果是我写圣经的话，我就把后面那个拿掉了，因为通常圣诞节我们不讲这个故事，我们讲前面的就好了但是我们今天要把它念一念你念这个故事的时候，有没有感觉有一个怎么说，有一段很美好的开始，是不是大家都在一个城里头，然后有外面的人来去找新生王，然后他们就找到了，然后就拜耶稣。可是呢，这个故事到了后面就变成非常的乱，混乱。你有没有这种感觉过？单身的也许还没有以后你们结了婚，有了小孩之后你为小孩子计划说这个今天是假期，我要带小孩子出去玩，很高兴的计划很多，然后带着小孩子不到半路事情就发生了在车里面就开始吵起来了吵起来之后呢，然后回到家的时候就整个人气得半死就在想我为什么那么天真想了老半天，为了家人计划这个那么好的这个旅程，结果是什么？一团的乱，有没有？没有啊，那你们多生几个小孩为什么会这样子其实当你碰到这个情况的时候，里面背后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在那里，就是跟当初马太福音第二章的问题类似讲到什么？敬拜的问题，敬拜的问题，我们在崇拜什么？我们在崇拜什么？刚刚我们念的这个经文呢，马太福音第二章一到十八节，你注意看的话，从第一节开始他说当希律王的时候，耶稣生在犹大的伯利恒，有几个博士在这里中文其实没有把它翻出来，其实还有两个字他说看哪，有几个博士，看哪那里是说很惊讶的平常不会有博士来的，今天特别有几个东方来的博士出现了，出现说什么呢？他说那生下来做犹太人之王的在哪里？平常有人说我掉了钱包我的钱包在哪里？不会有每天不会有一个人跑到我们当初说那生下来做王的在哪里而且是从东方来的这个博士，然后他说什么？我们在东方看见他的心，特来拜他。 所以这是一个很不寻常的事情，这不是每一天发生的事情。而特别你有一个东方啊，国外来的啊，我们来看一下这个以赛亚书第六十章第五节到第六节，我们把它打在上面啊，第五到第六，我们一起来念一下啊。那时你看见有，哦，原来在耶稣诞生之前，很早很早，在以赛亚先知的时候，就有一个预言说，将来有很多列国的宝物要怎么，要归给你的。然后有很多成群的这个骆驼要来到，要奉上什么黄金乳香。你有没有注意到博士来的时候是献上什么黄金乳香末药？这是从东方来的博士。我们常常在想，因为歌都这么唱，三位博士啊，所以我们就讲就三个人啊，这很可能这些人都是有钱人，很可能是做王的啊。以前人走这个旷野的路不安全呐，啊，常常旷野的路很多强盗，所以你要走过旷野路，你又是有权有势的人，你怎么走？啊，你带一群人啊，一群像军队的人啊，一群人啊，一大队啊，肯定不是只有两三个人啊。可能是好几十人，可能有三位博士，可能有好几位博士，我们不少几个，但是他的仆人一定成一大群的服侍他的仆人，还有会打仗的仆人，一大群的来，然后带了礼物。你想他们这样子跑那么远，就带了那么一小盒的礼物吗？可能也是很多的。所以你发现他说，看了有几个博士从东方来的时候，这已经说轰动整个城市了，这不是平常出现的人，忽然之间来找生下来犹太人的王。所以你从这里看到的一个是一个很不寻常的场面。然后他们一来的时候，他们就问说，那生下来做犹太人的王在哪里？请问他们问谁？他们问希律，经文是这么讲的吗？你看第一节，有几位博士从东方来到耶路撒冷，说，请问他问谁？你不晓得是不是？最自然的问谁？你第一次来教会的话，你不晓得牧师是谁的话，你要找一样东西的话，你本来说，人家说你进去那教会问牧师，但是你不晓得牧师是谁，你进到教会你是问谁？你第一个看到的啊。所以这个博士们一进到城，肯定是问第一个人，他们看到的到底那一个生下来做王的是谁？被问的人会怎么样？吃惊了啊！有外面的人来，那么壮观的来，带了那么多礼物来，说有一个生下来要做王的在哪里？而且你又是一个以色列人，你之前读的这个第一章，好几代下来，都在等待一个什么生下来的王，你会怎么样？吃惊的到处去跟人家讲，有人来问，有人来问，所以就这样子，这一句啊，就好像这个冬天的时候传染病一样啊，一个传两个，两个传四个传，全部啊，然后全部传出来的时候，最后传到希律的耳中，希律听见了，心里就不安，全 耶路撒冷和城的人也都不安。可见和城的人都晓得是怎么回事，是不是？他就召集这个祭司长和民间的文士，问他们说，基督当身在何处？他们晓不晓得身在哪里？祭司长和民间文士就回答说，在犹太的伯利恒，因为有先知记着说，犹大地的伯利恒啊，你在犹大诸城中却不是最小的，因为将来有一位君王要从你那里出来牧养我以色列民。所以他们知道耶稣生在哪里吗？知道，当然不知道是叫耶稣啊，将来的王要生在哪里？伯利恒。那无缘无故有一大批的人从东方来，带着黄金末药，都是他们熟悉经文里面讲的东西，来找要生下来的王。这些人都不晓得圣经里面说什么的人，就那么巧合的就跑来找。然后你是祭司跟文士的话，你一旦知道的话，你会不会怀疑？至少怀疑说，是不是基督已经诞生了啊？弥赛亚是不是来了啊？至少会有这个好奇哈。当你这样子发现的时候，你就发现接下来的故事是什么？到底谁去敬拜这一位王的问题？到底谁去敬拜这一位王的问题？然后你再读下去的时候，你会发现什么？不是每一个人虽然知道的都去敬拜这一位王。所以你刚刚我们提的这三段经文啊，第一个是啊，博士来问，问说什么？生下来犹太人之王的在哪里？我们在东方看见他的心，特来拜他。这是第二节。这段经文我称它叫这个敬拜的邀请啊，敬拜的邀请。因为有东方来，东方那里来的博士，很明显的是一个什么现象，又跟圣经符合的，弥赛亚要来了，他到底在哪里？我们要来拜他。其实是对整个耶路撒冷城的一个邀请。有没有想过为什么他们在东方看的心不直接把他们引到伯利恒，走到一半就不见了，然后让他们就跑到耶路撒冷去找。啊，你读的话，他们离开耶路撒冷之后呢，那个心又出现了，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如果那个心是一直都在，就一直把他们带到伯利恒的话，就不需要经过耶路撒冷，那就不会有小孩子被杀，是不是？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你们都没有反应，也都很乖，我们不怀疑圣经的话。我是觉得有神有他的目的，神把那一颗心忽然间没有出现的时候，他们不得不到耶路撒冷去找的时候，目的是什么？告诉耶路撒冷的人，有一位降生的王已经来了，但是没有人跟着他们去。所以这个目的是什么呢？是要显出他们里面的一个问题。圣诞节来不是给人家一个温馨的感觉，圣诞节来其实是要把人的问题显明出来的。约翰福音一章就讲得很清楚，耶稣基督来就像光照在黑暗里头，把我们的问题照出来。所以你发现到他在这里一问的时候，希律王就心里不安。为什么不安？你觉得希律王为什么不安啊？对，因为他是王啊，对不对？ 我想不到其他的例子，用我的例子来就好了。今天如果有一个外面的人来啊，新朋友来，他说：“哎，听说这里有这个今天刚来的新牧师啊。”他问到我的话，我心里就开始不安啊。我是这个教会的牧师，怎么还有一个新的牧师？到底怎么回事啊？什么？这个我地位不保啊？原来这个教会这几个月来对我的这个笑容都是假的啊。那希律王也一样啊，他发现到整个心里就不安，为什么希律王不能去敬拜这一位王？因为他自己的宝座不保啊。你会发现到说，希律王的问题是因为他自己是王啊，他的王他是做犹太人的王啊，但是在这里有一个生来就要做犹太人的王，耶稣基督出现的时候，他放不下啊，他放不下他的这个权力啊，所以他就想要抵挡，所以他就在这里啊，在第八节那里说。第七啊，希律暗暗的招了博士来，细问那星是在什么时候出现的。首先，他要知道这个小孩子几岁了啊，所以你后来他一杀的话，就杀两岁以下的，就表示这个差不多，他是很紧张兮兮的人啊。这个从历史上看来，他就是很在意他的权位啊，他常常有怀疑任何人会威胁他的话，他就把他杀的。所以我们在可能呢，这些博士们好几个月前看到这个星，他就想说，就干脆两年以下的全部杀了，这比较安全。你就发现到希律王是一个没有办法接受耶稣基督的人，因为他有他自己的想要的这个权利，他在他的生命里头有他的权利。我总是觉得我们这个人与人之间的问题在婚姻里面最明显，为什么？因为在婚姻里面你就会发现这个权力的问题，是不是？我们没有在社会上没有什么地位，但是在家里面的地位很重要。常常我们会为了一点小事会吵，虽然是小事，对我们来说是大事。为什么？因为侵犯了我的权力，侵犯了我这个威严啊，侵犯了我这一个地位。你为什么不早点跟我讲啊？这是我最容易的，有时候我们安排的事情啊，忽然之间这个太太或先生打个叉出来的时候，我们就不高兴了啊。我们要往我们的方式做，我们我们另外一半在别人面前讲到我们觉得丢脸的事情的时候，我们也不高兴啊。你会发现到很多事情啊，我们最在意的就是别人讲都可以，就是太太先生讲不可以，我们会积在心里头啊。你会发现到我们如喜欢有这个权利，在特别在家里面啊，在社会上没有办法，因为人家权力大，在家里呢是有办法的，因为你可以尽量的发挥你的权力啊。你的小孩子多的话，你就好像一个小国王一样哈。就可以教他们做事情啊。那你会发现你越来越多这种的欲望啊，你是想要控制啊，你想要用各种的言语来 manipulate， 就是manipulate 中文怎么说？操纵啊，操纵人啊，你就用操纵，你会讲这样的一句话啊，你故意 讲反话，你就知道那个人会做你要做的事情啊，等等之类的。我们越清楚彼此，我们越知道要讲什么话让彼此做我们要他做的事情啊。这个我在我小孩子当中也注意到，小孩子当中你也发现他们也会啊，他常常就会跟我讲说，我没有这么讲啊，我没有叫他这么做啊，我就直接跟他说，我知道了啊，你那么一点点暗示，我就知道说你要叫他这么做啊，你可以回来告诉我说，我没有叫他这么做啊。其实呢，啊，我们都会这样子去操控的啊，我们甚至喜欢去操控神。操控神，常常我们的祷告，我不晓得这个刘瑞有没有刘喜有没有这样子祷告了哈，就是神啊，如果你给我这个，我就这样子来奉献，或者这样子来服侍你啊，等等之类的。我们常常喜欢这么做，我们想来操控神啊，这个就像是个希律王啊。当他发现有一位王出现的时候，他心里不安，他没办法放得下。希律王不能去敬拜耶稣基督，是因为他有一个内心里面实际上的一个权力啊地位，他是放不下的。我不知道我们有没有生命里头有没有这样的一个权力，你说没有啊，看看你的太太啊，你先生，他们就会说有啊，都有的啊，我们都有的啊，我们都会有的。我们常常为了这个东西在吵啊，到底谁做主？到底谁做主？所以夫妻之间常常就是有人有一个牧师讲得很好，夫妻之间的问题，主要问题就是每个人崇拜的东西不一样。每个人崇拜的东西不一样，大部分先生崇拜自己，太太崇拜自己，没有一个是真正敬拜神的，同不同意？为什么这个当你来到牧师面前，你最不喜欢来牧师面前谈论婚姻的问题，因为牧师会来把经文一打开说这个丈夫要为妻子舍命，然后你就不满了，你就不满的时候，你就说那他这样子我怎么能够爱他替他舍命啊，等等之类的啊，你就发现神的话一讲出来你就不满了啊。神这一位天造创造天地的主，这个万王之王一讲出来的话你就不满了。不满是什么？因为你里头有一个权力要比这个神的话还重要，你没有办法服的，我也没办法服的。所以常常我们的问题不是其他沟通的问题了，不是只是讲话的问题，是内心里面权力抓得很大，权力抓得很大。我们不会去抢这个总统的位置，我们也不会去抢这个公司老板的位置，但是我们会在家里面抢谁听谁的那个位置。好，这是希律王，他没有办法去敬拜耶稣。还有另外一种人是谁？犹太人。犹太人为什么没有办法去敬拜神呢？耶稣呢？我们来看一下第三节。希律王听见了就心里不安，和耶路撒冷合城的人也都不安。为什么希律王不安的时候，合城的人也都不安？你知道希律王是一个暴君啊，他很可能为了一件小事把全城的人都杀了。所以这个时候有人要讲犹太人的王诞生的时候，他们会不安的原因是什么？你想一想啊，第一章那里讲的家谱，一代又一代，他们都在期待什么？弥赛亚要来。 弥赛亚要来，弥赛亚要来是一件很高兴的事情，很值得他们欢喜的事情。可是弥赛亚真的来的时候，很可能来的时候，看到这些现象出现的时候，有外面的这个东方来的博士出现来寻找这位犹太人生下来做王的，他们应该是高兴的，为什么不安啊？为什么不安？因为希律王不安，是不是？希律王不安的话，他一旦生气的话会怎么？把所有的人都杀了，这是很可能的事。所以犹太人的问题是什么？是老板的问题。老板不高兴，我就没办法了。犹太人的问题是时候不对的问题啊！耶稣我们都希望他生，希望他早一点来，但是偏偏这个时候来啊，偏偏用这种场面让希律王知道他来了，所以这个时候呢时机不对。这个时候希律王心情不好，我的性命在希律王的手中，所以这个时候不是敬拜神的时候。我发现我们的敬拜的另外一个问题，除了我们在婚姻里头有这个自己心目中的一个小国家想要夺取这个王位啊，我们还有，我们总是常常有一个借口说不是这个时候，这个时候不行，这个时候我还单身，我还是要去找另外一半，这个时候不行，我现在还很忙，我要毕业，毕业了忙着要找工作，找了工作之后要前面几个月要讨好老板，要不然很容易失去工作，这个时候不是时候，我不能够这个时候全心全意的敬拜神啊。等到这个找到了这个另外一半的时候也很忙，为什么？这个婚姻的问题很多要解决啊，有了小孩之后为了小孩都好忙，都是时机不对。小孩子从小学要教养他们到中学，叛逆时期很多头痛的事情都不是时候，读了大学更不用讲，都不是时候。他毕业了之后他要找工作，我们也替他忙真的这个所有的都定下来了，难得那么多年下来那么辛苦可以怎么休息了，我们就享受一下自己的生活，那也不是时候。等到老的时候，我想应该是时候敬拜神，好好的敬拜神。我讲的敬拜神不是周末来的敬拜神啊，从周一到周每一天都来敬拜神的那一种的生活啊。等到老的时候没办法了，人有三高啊，是不是？胆固醇、血压跟糖尿，高起来的时候就不行了，就做不了事情了，都不是时候。犹太人的问题总是不是时候，我们心里是八万啊，弥赛亚真的来的话我真的要好好的敬拜神，可是不是这个时候。所以在这里的话，你从这一段经文你可以体会到一点，什么是敬拜？敬拜是这个时候的敬拜，你这个时候不能敬拜，你不要想说下一分钟你能够敬拜神，你这一个时候你没有办法把你的工作交给神，让神来带领你前面的道路，你就不要想说过 过几年之后你可以。你这个时候你不能把你小孩在小孩子的问题当中带领他们一起来敬拜神的话，就不要想说过几年之后你可以。犹太人的问题是什么？当他们知道那生下来做犹太人王出现的时候，很可能出现的时候，他们就只是差好几里路，至少去看一看是不是真的，他们也都不敢去看，因为不是时候。你发现他们这样子一让步的时候，他们就一直都没有办法去敬拜这位君王，他们没有办法去敬拜这个君王。当你发现这犹太人后来他们走的时候，他们越来越像什么？越来越像希律王啊。所以在前面呢，希律王要把生下来做犹太人之王的杀了，到后面是谁把耶稣杀了？是这些祭司长跟文士。希律王还做不到的，祭司长跟文士既然做到了。我们现在不在此刻来敬畏神的话，我们很可能再走下去，我们就把神都否定掉了。所以当你要讲到我们要做一个敬畏神的人啊，是在这个时候。你再想一想，哦，我现在生活里面有这件事情那件事情，现在全部都混在一起的时候，这个不是时候，等过了时候我再来想，那从来都不会发生的了，从来都不会发生的。我跟大家分享过，以前有一个弟兄，他工作丢了的时候，有时间好好的这个来参加聚会的时候，他说这个时候我心里面很乱，我整天在想要找工作，就没有心情来工作。找了工作之后好高兴，感谢神让我有一份工作，以后我要好好来服侍他。我不会哈，因为有了新的工作之后很忙，为了难得有一份工作，为了要讨好老板，要好好的干活。你这个时刻今天这一秒钟你不敬拜神的话，下一秒钟也不能够敬拜神。那你发现到真正敬拜谁神的耶稣基督的是那一博士，他们就继续走。第九节，他们听了王的话就去了在东方看见那星突然在他们前头行，直行到小孩子的地方，就在上头停住了。他们看见那星就大大的欢喜，进了房子看见小孩子和他母亲玛利亚，就俯伏拜那小孩子，揭开宝盒，拿黄金乳香末药为礼物献给他。那真正来敬拜他的是这个博士，他们排除一切的困难，路途上的困难，寻找上的困难，他们坚持要把他找着。一个真正敬拜神的人是排除一切的困难来到神面前，要来敬拜他。我们怎么在生活中敬拜他呢？其实就在生活当中按神的话来做，按神的话来做。什么叫按神的话来做？以前古代的时候，我们中国人这个还了解，这个皇帝下圣旨的时候，你有没有讨价还价的余地？你有没有说这个很难做？都没有，你收到不管怎么样都做出来，是不是？今天神给我们的话不是那么难，甚至他还给我们圣灵做我们的保护师，帮助我们去 把它活出来。反而我们常常有借口说好难了、啊、好软弱了，今天不是时候。真正敬拜神的人是会排除一切困难来敬拜他的。所以当我们到任何一个地方的时候，我们要晓得我们最主要的是要来敬拜这一位神，敬拜我们的主。我们今天不敬拜，明天就不需要提了，因为明天不在我们的手上，而明天我们的道路怎么走我们也不晓得。同样今天也是对于一些在我们当中还没有认识耶稣基督的人你不要，我们不要以为说明天我还可以做决定今天其实我们唯一能够做决定的是今天我们要怎么做决定。这个是需要在我们脑海当中，一方面是我们相信这位耶稣是有一个过程，另外一方面我们也要知道说我们不晓得下一分钟会怎么样，所以我们今天思考的话叫慎重的思考，慎重的思考。所以当你跟你家人出去的时候，去游玩的时候，为什么会吵呢？因为做爸爸的有一个计划，那个计划是最完美的计划，每一个人都应该按他计划去享受这个旅程。当有小孩子不享受的时候，他里面的那个宝座的尊严受到亏损了。有人既然不欣赏我的这个设计，有人既然会说这个餐馆不好吃，或者这个住的地方不够好，这个玩的地方不够漂亮，他就受到什么伤害了。做妈妈的也一样在那边说你们不要吵没有人听心里面的自尊心也受到伤害。很多时候我们在那里吵到一团乱，是因为我们都是有一个面子握在那里，我们要掌权没有一个愿意放下自己的这个权利，而晓得说我们要来仰望我们的主，敬畏这一位主，他叫我们宁可吃亏我们就宁可吃亏，他叫我们彼此包容我们就彼此包容。在那一个时刻，没有一个人愿意放下他的王位，也说那个时刻不是时候。那个时刻不是时候是做什么呢？所以刚刚我问了，为什么那一颗心会半路不见了？因为神要他们到耶路撒冷。神为什么要他们到耶路撒冷？是要让他们耶路撒冷的百姓知道说有一位王诞生了。神为什么要让这些人知道有一位王要诞生了？是要让希律王知道。他明明知道希律王是不肯，为什么要让希律王知道呢？因为他要让以色列的百姓知道说在希律王不安的时刻，他们自己是不敢去敬拜神的。所以最终那颗心为什么不见了？因为神要我们看见我们自己里头的一个问题。虽然我们口里声声说，一代又一代说我们等待弥赛亚的王，他来了我们要敬拜他，但是时机到的时候我们做不出来。你要知道为什么你会安排那一个旅程，带着小孩子在 minivan 上面，为什么一路上会吵到回家？因为神要让我们看到我们内心里头有一个偶像在里头，我们自我的欣赏，我们没有办法在这个情况当中来敬拜神的问题显出来的时候，是要提醒我们的问题，我们需要来到神面前认罪。耶稣基督来所以你看到圣诞节出现的时候，耶稣基督来的时候， 很多人的问题就曝光了，他就像一道光照在黑暗里头。圣诞节，今天的圣诞节我们都是想说要有温昨天晚上或者今天早上想说我们来参这个一年一度来这个来参加这个圣诞节，要开开心心的感觉，很温馨的啊。我把你们这个梦打破了，因为原来就不是这个样子的，原来就是圣诞节来的时候，很多人发现他自己的问题，发现有这么一位王出现在他们当中，他们没有办法服也不能服。耶稣基督来到我们当中，我们在寻找这个信仰的时候，除了要知道说有真有耶稣，真有这一位神，耶稣是真的以外，我们其实还面临另外一个更大的问题，我们要不要这个神在我们生命里头告诉我们，当我咽不下那口气的时候，神告诉我说你先去这个道歉，这口气能不能咽下去，我要不要这种神来告诉我做这种的事情啊，改变我的人生，变成一个完全敬拜神的一个人生，没有一个自我的一个自我的一种的高傲在里头。这是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这个信息啊。我英文是有一个 title 的啊，英文的题目叫做 Christless Worship 啊，中文就叫必须不能没有基督的敬拜。我们每个人其实每一天都在敬拜，我们在敬拜我们自己或者敬拜我们的工作。什么时候我们愿意把我们这一颗敬拜的心放在神面前的话，你就会发现我们人生会不一样。所以刚出的圣诞节的故事就是耶稣基督来，有一批的人没有办法放下他们心中所抓住的东西，最后就闹出一个悲剧。十八节说，在拉马听见哭嚎到大哭的声音，是拉杰哭他儿女不肯受安慰，因为他们不在，这是悲惨的一个结局。但是马太福音不是这样子结束的，我记不记得我们上次讲马太福音二十八章最后那里说什么？因为天上地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所以你们要去十万民做我的门徒。也就是说，让所有的人要以耶稣基督为主，耶稣基督为主。这里有一个权柄，我们能不能顺服神的一个权柄，就决定我们人生是怎么走的。我们来唱一首诗歌，这首诗歌在圣诗里头411首，我宁愿有耶稣，411首，我们应该也有打在上面的。我们就只唱前面两节，411，出来了哈。我们一起起立。我宁愿有耶稣生于今天，我灵属耶稣胜过财富无边，我宁愿有耶稣生于地土，愿注定恒受引导我前途，胜过昨今万水通之万 等等啊。我们唱这首歌，除了唱慢，好像我宁愿有耶稣啊，胜过金钱啊，好像很辛苦啊。我们唱快一点，是积极的，我宁愿有耶稣啊，胜过金钱。来，宁愿有耶稣胜于金钱，我领受耶稣胜过财富无边，我领愿有耶稣胜于金钱，连注定恒守引导我前途，胜过做君王随同志胜过做君王随同志万方，却忍受罪恶捆绑，我宁愿有耶稣胜于世上荣华富贵。一起来做个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主你来到世上，不单是让我们知道你爱我们，更是要我们放下我们内心中自己紧抓住的那个宝座，让我们看到我们需要把自己降服在你面前，我们一生能够得到改变，一生能够得到喜乐，一生能够得到平安，乃是在于当你在我们心中掌完全的时候。像诗歌所说的，主，我们宁可要耶稣胜于一切，因为就算我们拥有了一切，仍然在最终受捆绑，又有什么益处？主帮助我们，让我们在圣诞节的季节里头晓得你来所要给的喜乐，是在当我们顺服在你名之下，从我们自己的权势，从我们自己的宝座里面释放出来的时候的那一个喜乐。当我们晓得你要给我们的平安，乃是让我们愿意在你面前谦卑俯伏，按你的心意而行的时候，你那个平安就在我们家中出现。让我们晓得主，你所要赐给我们的是那万王之王、万主之主的耶稣基督，他是要在我们生命当中掌完全，帮助我们愿意来敬拜你。让我们今天开始此刻就愿意放下，因为我们此刻若不敬拜你，我们什么时候，还有什么时候？主，让我们的敬拜是在此时此刻，也是在每一刻，在我们等下回家的路上，在我们回到家中的家里面，到我们明天工作当中，我们恳求主你持续不断地在我们心中掌完全，让我们能够顺服你 来按着你的心意而行。我们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名求，阿们。请坐。今天这个